好好的人不当，为什么要当狗？
情欲无所不在，何必少见多怪？
你今天 BDSM 吗？
欢迎收听 BDSM 悄悄版，
新世界大门为你而开。
我是黛拉，
我是颜黎，
我们将访谈各种情欲实践者，
带给你最真实的情欲生命故事。
本节内容是上一集的延续，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话，可以先去听过再回来哦。好哟，欸，我们好像还没有请小乐自我介绍，欸，
哦，
在做我的报多久之后？
我们先请小乐
之后了吧？
对，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对，我小乐，自我认同应该是只亲人不亲狗的柴犬，就是有狗我会觉得好烦，
哦，
人类的狗，
别人哦，真的吗？
对，真的生理狗我是喜欢的，
所以心理狗不行，
心理狗不行。
哦哦，
就不，你还好，
快点，你叫两声。
不不不，我是说，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很烦人的狗，就是会一
直，有跟性别有关吗？
没有没有，无关。
哦，
所以我也是会觉得有可，就是会很想要冲撞或是什么的。
哦，是某一类型的狗吧？
没规矩的狗狗，
啊，对吧？应该是某一类型的，而不是那种很乖的吧？
对，没有没有，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是没规矩的狗，无法的这种。那但人类的话好像就还好，不会是那种就是不给摸啊或者什么的，其实都还好，他给摸就可以。还有什么可以介绍啊？我就啊，对，我们就是59的另外一个主办人，
很棒，
想起来了，
好棒哦，
有两位，
对，有两位哦。然后平常如果大家传讯息问问题，其实都是我在回的。
哇，好棒哦，
讯息的窗口都是对他。
那刚刚豆豆说他就是有擅长一些什么，啊，你有擅长什么东西吗？
他就做图，我就出文字啊，我写文案，他出啊，对，我还有按摩耶，欸，
对
对耶，
笑死耶，欸，谁管你做不做图啊？
我们现场每一个人都在提醒他，你还会大家都在做按摩的动作。
没有啊，因为我才刚刚才讲完那个回完讯息，然后我还做什么，我还写了很多东西。
你忘记你的本业了吗？
本业是，
对，我是做按摩的，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就是一个按摩师这样子，可以找我按摩。对，因为很难蛮难解释我按摩是现场的主持人今天才被我按过，
哦，
那你要不要去形容一下？
我今天才刚被按完，我自己觉得比较是放松，就是它真的是让你的身体放松，有一种身体被重新开机或重新启动的感觉。好像就是原本他死机了，然后就有人帮你晃一晃摇一摇醒醒啊，
顺畅。
对，他会醒来，然后会维持他的工作，我觉得比较是偏向这样，不是那种很痛，就是，哦，这里很痛，我按死你的那一种，那种我也不行。
确实，因为我自己被按摩是很容易会痛的，怕痛的，但我给小乐按也没有痛的感觉，真的就是蛮放松的。你们按的时候你们有聊天吗？
还好，我好像蛮安静的。
没有，你就是哦，对，你蛮安静的，只会偶尔会有说我觉得这痛这样。
就是我其实蛮，我第一次被按的时候我就呼天抢地。
对，哇，对对对，就是因为通常我第一次按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以一个一般人应该可以接受的程度在按，可是他们就是玻璃做的
哦，豌豆，
对，他们
豌豆公主，
对，
豌豆公主，
他们是豌豆公主，就是随便挤一下豌豆就要扑出来了。
我们今天才在说你今天掉的是金豌豆还是这颗银豌豆，我通通都不要，拜托。
对啊，就是就是我通常会以按过的人的回馈去做下一次的调整。然后我的手法其实也是，这在这里讲好奇怪啊。
对啊，我觉得
也不会啊，因为其实这个手法老实说我觉得在实践里面也是用得到啊。
哦，对耶，
对啊，到底是要让对方痛还是让对方放松，其实这个跟技法有关系吧。
哦，还有神，
你为什么在深度的地方停格？想说逆转吗？
讲完好像觉得有点怪。哪里
对，哪一种深度，
哪里对，
对，讲到按摩就讲到深度。
找圈内人按摩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很直接的说，哦，这东西是因为被绑过，所以觉得不舒服，然后生存什么被看到也不会觉得怎么样。而且你如果想要讲话的话，小乐是个蛮好的倾听者，然后你也可以在过程中跟他讲一下，如果你圈内有些事情是没有地方可以讲的，把他当树洞也可以。
哦，对，像还有就是像我今天就是一按他的肩膀，我就说，哇，你这个后手扶一定很容易手麻。 背。
他就在说他没有办法被绑后手啊，然后就他的肩膀是气炸锅，
对，
放上去200度20分钟。
对耶，那有没有就是一些方法？因为确实那个后手扶绑不久是很多喜欢被绑的人的一些困扰。
嗯，因为就是关节活动度太低了，他整个往后的时候，就整个血液没有办法过去之后，他整个手就会麻掉。像我也是关节活动度不高的，所以我的后手其实也撑不久。
所以按一按会有帮助吗？
会啊会啊，就是你会去有几个地方可以放松。那你就像我们你们一般做绳扶的时候，如果有预期接下来会掉或什么的，其实他们一开始都会稍微先帮对方做肩膀的放松。
欸，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做啦。
我说有些啦，对，有些男生会先帮你按一按啊或什么，其实先放的就是肩膀的那一块关节。
让活动度变得更大。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我们也比较清楚一般女王在穿高跟鞋的时候会酸哪些部位啊，或是他们接 session 的时候那个一直挥拍一直挥鞭会先酸哪个部位啊。
真的呢。
对。
对啊，
就是可以说我不写我刚接完 session。
对对对，
我今天就跟他说我刚接完 session， 我的手真的很
对，我差不多
酸。
我应该讲完这个你用什么工具我大概就知道要先按哪里。
哦，
对，然后不然就是站久了，就是久穿高跟鞋久站腰很痛啊，这种，就是大家就是找我们很大的一个优点，不用讲得太清楚，或是你想聊也 OK。
我觉得这很棒欸，就是你可以随时提出来，然后或者是按到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它没有制式的流程，就是我一定要先按哪里再按哪里，
对对对，
随时都可以。我觉得可以很弹性的调整，
而且是你可以直接跟我说你在做某些动作的时候会觉得痛。然后我们会去视情况去找为什么。
哦，真的是由身而心的放松欸，而且还可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在实践中，尤其是N方，他们可能都会担心自己表现的不够好啊，比方说会担心自己柔软度不够啊，或撑不久啊，是不是会让对方无法尽兴之类的。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一定是你的身体的限制它不会阻碍你们去享受愉悦这件事情。
对，
因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体都一定有相应的实践的方法。
没错。
但是反过来说，你如果想要透过这种身体的限制的打开让你感受更多的东西，那这边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
还有伸展啊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 M 来找我的原因就是他的腰痛到没办法跪。
哇，
就是跪不下去。然后就是处理完之后，然后下次再看到说能跪了吗？
跪真的会蛮悲伤的，身为一个sub没有办法跪的话，
对，跪不下去。
对啊，
对啊，他按摩钱就是主人出的哟。
无法跪就不要活了，是严重出事，
真的很严重。
对啊，之类就会按比较多。我的客人有很多都是圈内，然后他们就会按摩的时候，其实好像也比较不会尴尬的样子，然后也不用怕说按一按，然后这边有伤痕，你会觉得很麻烦。只是伤痕在按摩的时候其实最麻烦的，他就你也不好说，有时候一整块的时候你除了摔倒还能说什么。对啊，就话算是比较有利的部分吧。
那我很好奇，就是如果被打完之后可能他会有全身性的
淤伤吗？
淤伤那要怎么按？
全身性的淤伤他是被拷打
不是，他就是可能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淤青。
那也还，我们按其实也不会去按它真正的那些淤青们啊，其实我们都是以身体的肌肉去做处理，跟它有没有淤青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是大家可以很放心被打完一样可以来按。
哎，对，被一样可以来按。那你有可能有一些我预期之外的疼痛这样，因为有那淤青我在碰的时候，其实有些淤青我光摸你就会痛，可是它是很表皮的痛。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开始接触 BDSM 活动？
从哪儿说起呢？
看你想从哪儿说起咯。
一开始是只有接触 spanking， 然后那时候还有雅虎奇摩家族的时候。以前的资源，比如说我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很多雅虎奇摩家族啊，或是即时通啊，或者什么的，从那里开始。然后你其实国小的时候就会莫名的会对那些关键字 spanking 的关键字特别有感兴趣，然后或是大家一定都被一本书骗过，叫做《罪与罚》，打开发现都不是罪与罚。
你真的是因为书名去把它打开的吗？
对，真的是因为书名去把它打开，因为图书馆都有这本书。
你对罪跟罚这个情境感兴趣？
不是，就会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兴趣，但你就会把它打开。
我想说你这么皮。好，继续。
识别。会啊，情境跟你是 怎么样的人，我喜欢那个情境无辜设我的个性吧。对吧，合理吧。
嗯哼，你喜欢情境式的规训，不是真实的规训。
什么，你总结非常的精辟。
嗯哼，豆豆跟你有这样的共识吗？
当然没有。
我笑死了。两件事不一样。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汤姆历险记。
为什么？
里面的 spanking 场景。
你有哦，里面有打屁股场景，真的吗？
嗯嗯，很多人的启蒙应该都是
汤姆历险记。汤姆历险记，
对，因为蛮多这个蛮多幕的。
哦，是哦，
对，
是哦，
我没有看过。
对，汤姆历险记，然后还有一个忍者哈特利亚也有、嗯。然后我觉得最常看到的，在我那个时候最常看到这个画面，你会在电视上看到，就是西索台湾。
好像是耶。蜡笔小新好
像蜡笔小新也有，
对，所以你们看那个是真的会被撩动到吗？
会啊会啊，
蜡笔小新跟戏说台湾，
你在看到那个长，它是一个情境是突然出现的，就会非常有感，你就会真的会想要有，如果有倒带会想要再倒带的那种，想要 loop 的。然后像其实因为我是喜欢有情境式的 spanking， 所以我对于是不是 say 好，就是它真的是就是无意间看到的那个会特别有感觉，是真的。然后他越不在预想之内的出现，我越喜欢。
哦，所以如果今天只是单纯说什么，哎，我们今天来打屁股，你
妈好，这
种就
还好。
但如果今天是问为什么没有喝水，
对，这种
11:15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可以，这个我会是喜欢的，
但就不是惩罚，对吧？它就变情趣。所以对你来说，喝水的项目，如果说要把它当情趣操作的话，它就变成是一个拿来打屁股会让你很兴奋的情境。
可是我觉得它是可以是这样，但是我并不会把它当作是情趣。
因为豆豆不这么认为，我现在只是假设。对，你不要讲喝水这种真实的例子，我们讲别的齁，比方说你早上起来你可能要先做健康操五分钟
之类的。我没有要做健康操五分钟。
有啊，我们家有这种很临时的情趣，就是他有时候会用完电脑，他会站起来想要放松，然后可能我坐在旁边，我就看他站起来了，然后就把他抱过来。就说来抱抱，然后就抱抱他，然后刚好我的手就放在他屁股上，然后就无预警的啪。
但这种对他来说就不是他要的情境吧，他要的应该不是这种突如其来没有理由的打屁股。
这我就会把它当成情趣。
哦、啊、
这个也我觉得这也是情趣
情趣、
嗯。就会觉得哎呀这样子而已。对啊，我就会说你干嘛偷打我，他就会说不能打你吗，就是这种烂对话。
他都会说还要欸。他说我还要，另外一边也要。
对啊，就是然后再来就是那时候我们记得还有什么，你们还记得那个什么藤条与屁股啊，或是一个什么什么私朋的什么叉叉资讯站，你们知道吗？还是那真的太久远了，不知道，都不知道。那我就希望听众有小圈的人应该会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就是第四片情景页，就是在我长大之后了。对，长大比较大了之后，然后我真正开始接触到所谓的 BDSM 圈是在2021年的时候，才真的第一次踏进的 BDSM 的场地是 MS， 那是我第一次踏进所谓的 BDSM 圈子的场地。
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就是那个同志游行的 after party。
哦，
对，然后那时候是跟你跟 Elsa 去的。
嗯哼，
我记得在这之前，然后我还跟一个在 spanking 内挂认识的朋友，他已经就渐渐的，也不是渐渐啦、啊，就是他就后来见面有聊天，他就说他现在在所谓的大圈，然后就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就想说，哦，听起来好有趣哦，然后他就说他就叙述了一些他在实践的时候在干嘛干嘛干嘛，在那时候的我其实也没有多久，大概就是几年前，两三年前，2019年那时候，因为他就会说他就会犬化呀什么什么什么，当时的我就说好好的人不当，为什么要当狗？
我要重播你刚刚的自我介绍。
自我认同应该是只亲人不亲狗的柴犬。对，然后才对，如今的我就坐在这里。
但你依然讨厌其他没规矩的狗。
对，我依然讨厌其他没规矩的狗。那时候对，我在真的是我对于刚接触这个所谓的 BDSM 的时候，其实也是带着一个觉得还蛮可怕的心情。欸，
可怕？为什么？那个想象是什么？
因为那个想象就比方说在我 还不太能接受裸体或裸露的时候，我的确会觉得 BDSM 会跟裸露或裸体这个标签结合在一起，或是性。
哦，但是小缺打屁股的时候不是也是会露屁股吗？
可是他不会裸体啊，就是我也会也会，
对对。
可是他也会，可是我就算是看影片，我也是喜欢看服装仪容
整齐的，
穿好好的
啊。
对，就对。如果是你要裸体打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爱看。
应该说也会有裸体的打，但大部分可能就是留上衣，或者是留下可能下裤会留一件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对，
然后真的要脱就是可能脱下身而已。
嗯嗯嗯，或是他至少都还有裤子在他膝盖上之类的。
对，
但 BDSM 圈的活动其实裸上身的人也不多吧，
可是那时候你不会知道
啊，
是
想象，
他是想象。
对对对，我是说那是对于我在还没有接触之前，就比那时候我也有问了，我也有问他说那你们都在干嘛呀的这种的问题，就是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或是会觉得蛮不能想象的，真的。
那实际接触过之后，有打破你本来的一些想象吗？
有啊，
比如说，
不然我怎么会坐在这呢？
都被成抖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被打破了哪一些想象？你要不要说说？
就是，打破了哪些想象哦？
比方说，大家都有裸体吗？
就是大家只是，我有时候就觉得大家只是特别爱吃，或是。
爱吃爱吃什么东西？爱吃，
就比方说，大家去一个聚会，也没有什么，每个人都在实践，每个人都没有这种事情。真的，大家去聚会其实都是好好衣服穿，好好在聊天，
跟吃东西，
跟吃东西，会玩耍。但是真的不像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看片，不真的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有时候片子就像 A 片一样，会很夸张，就会觉得每一部片都很像奴隶拍卖会。所以你对于 BDSM 会有这样的既定印象。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能接触的影片其实也不多，可能就寥寥数部那样子，所以你可能那个刻板印象会更刻板一点。
所以你后来是怎么长出狗的认同啊？从你本来觉得为什么要当狗，到哦，觉得自己好像也蛮喜欢的，是有发生什么事吗？
觉得自己当狗的时候特别可爱吧？
是你自己这么觉得，还是豆豆这么说的？
自己这么觉得呀，他觉得可爱，我觉得还会觉得可爱啊。
你要补充什么吗？
有，还有说过，你不是我当狗狗说特别可爱吗？我就说是。
但你本来在遇见他之前，你是喜欢狗狗这个属性的吗？
我其实特别不喜欢狗。
终于说出来了吗？
笑死欸，
特别不喜欢。
但他的确是一只可爱的狗。
但为什么本来不喜欢狗？因为大部分都没有规矩吗？
大部分的狗会让我觉得，我本身可能我比较喜欢猫，因为我是养猫的，我比较喜欢猫的性格，比较独立。然后狗有时候比较黏，或者是比较需要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我喜欢猫或者其他什么。
猫都不听欸，你要我不听吗？还是可以的。
我还想说，它的个性很像猫啊，没有在踩你，不是没有开玩笑。
我没有啊。但是它不会，它基本上。个性可爱，然后真的在我在忙的时候不会找我麻烦、
哦、
我觉得是本身性格上就 match、嗯、然后所以他当狗狗的时候皮的时候
只留下可爱
什么
只留下可爱
听不到你讲话
选择性的忽略某些字
他当狗都真的蛮可爱的
那为什么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当狗很可爱还是反过来说你是平常当人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办法尽情的撒娇跟可爱当狗你才有办法这么做
也有一部分是这样吧
为什么人有人的包袱、嗯、你还是说比方说你在当情侣的时候你对于自己在关系中的样貌和你进到狗狗状态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想象是会不一样的吗
嗯
那要不要说说看这部分
我们在伴侣的状态的时候是比较像照顾人的角色不管是对家人对朋友或者是对任何人都是在那个位置所以不会想要去跟某一个人尽情的撒娇你不会对关系之外的人尽情的撒娇当狗狗之后我会觉得它可以说想说的话然后可以当一只很贪婪每次坐下来然后就把脚吐出去的那只狗狗它可以很尽情的做它自己我会觉得这个是差别就是跟日常的它就在那个状态内的它它可以做这些事情
比较放松、嗯、
放松
比较可以享受自己是可以撒娇的依赖他人的照顾的那个状态
对就是真的就会觉得养我
哦、
oh. ，对，他就看着我说养我，我就说好，我养你。
那会不会有一种状态，就两个人都想被疼爱的时候，会有这种时候吗？
80%的时候都是我是伴侣吧。
那意思是80%都是你在疼爱？
没有，我们真的是很互相，真的超级互相的。
伴侣的时候，我们会蛮互相，因为状态通常一定会有一高一低嘛，所以 他的状态在比较不稳定，我就会相对稳定，然后我在不稳定，他就会相对稳定，我们会一直互相这样。
没有刚好碰到两个人都不稳定的时候，
两个人都不稳定的时候，
偶尔有点像是我们两个对彼此有点矛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双方会先静一静。
但是我们蛮好的一部分应该是我们发现自己情绪真的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顶多就是会自己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对方也会感觉到，
彼此会有意识先拉开距离，然后到都稳定一点再回来说话。
你们还蛮习惯处理自己的不好的状态，而不是希望伴侣来帮助自己处理。
不会，完全不会。
你们会一起处理这个不好，
会有那个环节，但不会在第一时间双方情绪是波动最高的那个点的时候。
对，我想好我要怎么讲的时候会讲，
就是我们会想想我们要说出口的话是什么，整理好之后再去跟对方说这件事。
哦，那会有某些议题是你变成狗狗状态会更好跟对方沟通的吗？
没有，我在变狗的时候就是狗。
哦，那你沟通一定要变成人。
对，
沟通会比较理性，会比较全面，会比较没有这么上对下。
像我就发现几次我跟卡拉之间有一些议题的时候，他好像会假设他今天用一个比较低的姿态跟我沟通，那个低姿态是比方说他可能会跪在我的脚边，趴在我腿上跟我谈这个事情，我的态度似乎会和缓很多，但是我们谈论的时候彼此都还是独立对等的状态，并不是那个 DS 的情景，只是他这个举动好像就会让我感觉比较，可能就是那个核心需求吧，被尊重的需求有被满足之后，我的愤怒啊或是其他的负面情绪就自然会比较没有那么强烈。
我们就躺在床上关灯的时候讲。
Oh,
我觉得他相反，他在狗狗的状态的时候很多话反而会，就是狗狗很委屈他在把耳朵垂下什么都不告诉你。对，他反而是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他有些话说不出去，所以我们会相反的会回到是伴侣的时候他才会慢慢的说。是不同状态。
了解。
我们家这只是会不说话，什么状态都不说话，
怎么办？
哦，他需要冷静，所以我一开始不晓得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会安静下来，然后可能安静是大家觉得安静最长可能就可能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或者是整天嘛。没有，他的安静有时候会到1周，
也太安静
了。
对，是不是
真的很安静？
就是他是用天在算，或是用周在算？
那个安静是说，就是连讯息都没有，就人间蒸发。
你看得到他，但你不晓得他在。就是
空气，
对，他人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但他始终非常的安静，然后那个安静是会连他的存在都快要被抹消的那种感觉，
就与世隔绝，就进到一个自己的状态里。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讨论了一下，变成说状态当中我没有办法用状态逼他讲，因为他也说不出来，他也没有语言，所以就会我们就约定了一个，就是他进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会摸摸我或抱抱我，他会跟我有互动，但他可以不说话。我们是用这个方式，然后就从一开始是要用天计算哦，有的时候会是将近一个月，可是那个安就是那个我指的那个安静，可能就是只要碰到某一件事情他就安静，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将近一个月他需要想很久，然后到现在就是他大概想3天，然后有时候2天，然后有时候可能3个小时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哦，我刚刚怎么了，我刚刚都没有讲话之类。
哦，这样蛮好的。
那豆豆是怎么接触到 BDSM 圈的呢？
我很喜欢 spanking， 然后
本命
本命 spanking， 就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然后也一样在卡通上汤姆猫吗？
什么汤姆猫？是汤姆历险记。
我忘记
汤姆猫也有汤姆 Jerry
到底
汤姆猫与杰利鼠，
对，
也有
太久到不记得名字，动画上面看到就哎，好想要按重播，然后还有一些漫画，有时候漫画会有，然后我就上网搜寻关键字打屁股，就发现哦，对
搜寻关键字很多，我就是有些香草朋友也有问说到底要从哪里找到这些资讯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不是 BDSM 4个字都会打出来了，不能 Google 吗？ Google 就会有了呀。
对，然后那时候就 Google 了中文的打屁股，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有社群，哦，原来有奇摩，对，我有经历奇摩家族的时代。然后我第一次出去实践其实是在一个网站，然后上面有放很多 spanking 的影片，然后就会有人在底下留言，然后我就留了我的资讯，就是我是一个那时候是女贝的状态，然后你只要一留你的雅虎的账号，你就会收到一堆人的 邀约，然后开始
即时通吗？
即时通，对，
对，真的，
你就会发现哦，即时通突然多了很多人，但他们有些有礼貌做我介绍，我就跟他聊天，才有了第一场，就是参加活动之前就有了第一场出去实践，那时候真的蛮年轻，真的就是刚成年，就
我还没有成年，
对，你还没有成年，对我有成年之后还做，就是跟人家约哦，第一次实践，然后还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运作的，然后才开始参加活动，第一个参加活动是飞客日。那时候进去我连续半年都是喝果汁的，就知道多青涩，就是都是只喝可乐，
豆豆喝果汁
对，
曾经有那个
有那个时期，也有第一次进去有一种哇这些人好特别，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不在状况内的，然后有一点觉得有点紧张，然后有人要跟我实践，我都说可以把那拉门拉起来一点嘛，就是有一点害羞的事情，然后后来再来就接着会参加一些神会，就开始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然后就到现在。
你第一次为什么会想要直接去参加飞客日啊？
那时候其实是被我刚刚提到第一个实践对象，他也是我那时候的初恋对，那时候变成伴侣，那时候的男朋友，他就带我去看看，然后就开始自己参加活动，后来就开始参加神会，会当大家练习的神魔，然后后来开始接手 BDSM 行事历，对，然后就一路到现在开始自己办活动。
所以听起来你本来一开始是比较偏被动方，就是喜欢打屁股，后来尝试了被绑之后接触到更多的项目和活动，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诶你也可以尝试当一个主动方？
当主动方其实会推在2017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不觉得你很适合当主动方吗，然后我就说哈，为什么，然后他就把我推去一个他的一个实践的场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主动方会做什么，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好陌生，然后后来我就实际操作了一次，然后我就跟一个人在一场实践，然后就进到那个房间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哦，原来他就跟就好像天生的能力，就进去之后我就突然知道该怎么做
哦， oh.
就是进去之后我就他也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当主动方，然后那时候我是一个女王的状态，然后我就让他跪下，然后我就绑他，然后以及支配他跟他说很多话，然后这些东西是我人生第一次讲出来，但我又觉得超自然欸，我就知道哦，可能我天生对这一块是有这个技能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常常以主动方的身份在圈子活动。
好酷哦，你在当主动方的时候你讲的话是你以前当被动方的时候听过的话吗？
没有，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对应，你知道在你面前的那个人他的姿态他渴望什么，他希望你是你读得到他的渴望，然后在那个状态我也喜欢我是那个样子，那种慰藉感会那样很自然的会流露出来，我那时候也觉得蛮神奇的，就是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这件事。
哇，你当女主动方是什么样的风格啊？要不要现场演练一下？就假设我是你，就是第一次认识的人，
我觉得我的主动方没有一定的风格。假设对方是很需要一个慰藉感、仪式感，然后一进去我说话就会变成说你在房间的十分钟你在做什么，然后他就会回我可能整理衣服之类的。我就会说好，那你现在去简单盥洗，然后我再整理道具，你就在这边跪着等我。然后他就在那边跪着大概三分钟，然后我就跟他说好，你现在就是静下心。直到我叫你抬起头，有可能是这种很慰藉感，然后有一些进去他会很紧张或者他还不在那个状态内，我就坐下来说好，那我们聊聊你为什么会想来这里，他就会从一个比较平等的状态开始，所以他没有一定的形式，
是因材施教，看对方你觉得他需要什么，他可能没有讲出来，他的身体反应会让你觉得哦，他此刻需要一个高权还是需要一个和缓的对等的状态，
对，就是我会从他的反应去判断，然后他没有一定，就是有一进去就是我坐着他跪着，也有一进去就是一起坐在地上先小小聊，或者是我坐在床上他坐在地上，他都会体现一个关系的一个慰藉感的不太一样不同，然后再去慢慢切进去主题。
你很擅长去观察人和当下的气氛是不是？
我觉得我是擅长这件事的，会读得到空气的感觉以及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甚至有时候进去我会觉得哦，你心跳好快
哇，这会跟你占卜能力有关吗？
嗯，我觉得可能跟我后来开始占卜，因为占卜其实是反而是这三五年、但当女王这件事情已经是再往前推6、7年，可能会有一点关，其实我可能对人的状态本来是相对敏感，就是说进去我就说你心跳好快，那我们现在就是跪着等他缓和一点，说好那我们开始，或者是他真的进不下来会让他看着我，然 然后开始
不是更静不下来。
对啊，
你到底有没有想让人家静下来？
不是，我会强迫让他在自己的状态来，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然后会跟他，因为你不断的说话，不断的输出，他的心跳会相对的会稍微平静一点点，但不一定，但是一个可能性。然后我就去试，然后再开始切入今天我们一开始讲好的项目跟内容，会这样子带过去。
所以是先发现你很擅长，然后后来你也觉得你乐在其中，你也喜欢这个事。
对，就是我发现我擅长，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调教除了语言之外，有时候真的是一个眼神。因为我后来遇到蛮多国外的 M， 然后可能包含就是中东遇过完全语言不通，然后美国，然后香港，进去之后就发现他语言不是我们只能很简单的沟通，那时候就很需要靠很强大的观察跟对方尝试告诉你一些很细微的动作，然后这样的时间也是持续2小时到3个小时，就可能是这样慢慢观察，然后堆叠起来的。
这其实要对人很感兴趣才有办法做到欸。
对，他需要很高的专注度。
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到底是怎么让自己维持在那么高的专注力2、3个小时，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专注大概40-50分钟就需要休息啊，需要转换一下。
我在情境内的时候续航力蛮强的，就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在我出了这个房间，有时候一进去对方也许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还有点像就是不知道该干嘛，我觉得会比较一阵间开始说，好，今天所有的事情只存在这个空间，今天我把相圈带，我就把相圈拿给他，我就说你自己把相圈给我，那这2个小时你只属于我，然后你就是这个身份，但出了这个房间就是我们就回归日常，就是我会先下这样的，然后他听到这句话他可能就会觉得哦好，我就可以放下来，就是他会觉得哦知道该怎么做，就是我会做这样的引导，然后我自己也会完全在那个状态内，就是当我不分心对方就比较不会分心。
这倒是真的，
当我专注对方也会在那个情境里。
嗯，
但有的时候还是会休息，但休息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身份，我们不会一休息两个就哎，刚才在干嘛，突然坐下来，然后回到很平等的状态。即使是休息，我们还是会像这样聊天干嘛，然后但是我们的身份或是举动会很明显，我是坐在床上还是跪在地上，但我们是一样可以聊天，然后非常轻松，然后还会跟我说刚刚什么感觉，那或许我们可以怎么调整。它是一个心理上知道我们是什么位置，但我们可以很轻松，就是可以随意一点但是不随便，这就是我一个态度吧，我会把彼此的定位抓在那里。
所以你在实践里面经营的这种上下位接感，这会你后来经营开始经营 DS 关系的时候，这会有关联吗？
我觉得会，它会是我未来的关系的一个雏形，它有点像是每一场都算是一个小小的经验累积吧。
所以你自己有你渴望的 DS 的情境，那会是什么？
我本身对于 DS 的情境，我自己的渴望会在被动方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提的，我刚入圈的时候是小被，就是完全是一个 sub 或者一个被动，然后我会有我自己是属于喜欢被管教的类型，但我不喜欢纯时间，就是没有理由毫无理由的被打，我会打回去。
小乐在旁边猛点头，因为这方面就是口味完全相合。
嗯，对，就是以渴望或是欲望而言的话，我是偏管教型，然后我会喜欢一些讲好的一些规则，然后但中间要怎么操作就是彼此说好。但我在当主动方的时候就比较没有这种长时间的关系需求，就除了跟他之外，就跟其他人的话就是只限于这2个小时，然后就回归日常。
那你会把你刚刚说的就是对于主动方的期待放到自己身上吗？当你在经营你跟小乐的关系的时候，
会有一些比较像是核心态度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最前面聊的一些规则，比较像是我重视的价值，核心价值，比方讲好的事。
是因为你希望你，假设你有找一个主动方，你希望主动方也是这样对你？
我觉得会耶，就像我自己在当主动方的时候，我会希望自己做到某一些事情，就比方说有原则，那我就不能接受我的主动方没有原则，然后那个原则就不一定，就是可能是说好的事。如果像我规定他，但他每一次耍赖我都给过，我就觉得这个原则，我就觉得自己心里不 OK。那我在面对我的主动方，他跟我讲好的是，他如果先耍赖，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太可能会是我的主动方，就是他会相对应。
那你会有那种自己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主动方之后，会越来越难找到自己的主动方困扰吗？他现在怎么处理这个状况？你现在是有主动方的吗？
现在有在聊天的 对象，但还没有正式建立关系。但的确会有，会随着你的技术进步、能力进步、互动的场次多，然后你会越来越了解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这样的人，你就会知道这身边没有这样的人，然后你就要不断的去寻找，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
我真的是上一次我跟豆豆聊天，我就也在跟他讲说，因为其实我刚入圈的时候我是一个 N 嘛，我就很想要找一个女主，那时候我还搭讪了一些人，后来就是往上面搭讪了，后来发现干根本是已经认识的朋友这样子，就搭讪到他们的另外一个身份的账号。你知道就是那些人他们可能都有别的名字你知道
吗？我要笑死。
对啊，好尴尬哦。
这也太尴尬了吧。
对，然后后来就有朋友告诉我说，你不要再搭讪了，你搭讪到那些你觉得不错你都已经认识了。我就说
认识的不行吗？
也没有，
很怪耶。
我其实不会怪，是我觉得他们看待我的方式好像也会不太一样，是不是要一个
对
不认识我的人比较容易把我当一个被动方或是一个N方来看待。
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所有的实践唯独遇到我的朋友来找我调教这件事情，我会有点转不过去，我没有办法完全转到一个支配者的状态。
哦，真的吗？所以我之前我找你做的那一次，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状态。
没有那么完全，就是如果我刚刚在讲的就是一开始的开场是我100分的状态的话，跟朋友跟你的话可能就是在60，这会整个降下来。
我在我刚刚心中就在想，哦好，我还有什么那些都没有跟我做，我们约那一次我就觉得我们是朋友，都没有那个上下的位阶的感觉，没有啊，他也没有叫我在那边过来那边等啊，
好委屈哦。
我们可以再聊聊。
可以再
我们可以再聊聊。因为毕竟认识的时间长，开始知道对方的需求会对我来说差很多。我觉得一开始会客气或者是会礼貌，就是因为我已经认识你的日常朋友，然后突然切到那个状态，我会比较关心对方会不会真的很痛，会不会我会比较在意他的更在意对方的感受。当我在乎他更多的时候，这件事情跟欲望可能就会不一定等号。就是我更关心你的个人状态，但 我也知道你有这个需求，但我会更在乎说这样这个强度之后让你回去会不会
会更小心翼翼一点。
对，会再更小心，他跟我更小心会有关系。但是如果是一场全时间了，这个人我不认识，我就会讲好是哪里，我就会完全做到他给我的，比方说哦，他可以接受到淤青，那就是淤青，可以红肿就是红肿，喜欢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但是朋友的话就会有朋友的一些考量掺进去，
一些顾虑，比方说我想要不对的，你在心中就会想说是真的我这样做会不会太过，他会不会之后觉得很奇怪什么之类的。
其实他是一种有点保护对方的感觉，然后他就会有一点落差。
哦，那小乐他从
变成
就是从伴侣进到宠物的状态会不会有顾虑呢？
跟他的话还好，因为伴侣就代表我们的日常重叠率很高，我对他的了解程度掌握的够高，所以我在对他的需求的时候他相对的很熟悉，所以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他要的，所以跟伴侣的话反而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就是日常有点多，他可能会比较希望关系的
就是会这样。比如说我们通常呢身为 SUB 其实在闻到 TOP 味道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味道的。
什么意思？
真的就是这样闻一闻，我有时候就觉得是主人，就是或是 TOP 味道是什么，然后就是如果很久很久他都是在一个比较伴侣的身份，我就这样没有味道了。
什么意思？所以伴侣同一个人类，然后他不同状态会有不同味道。
就是我就会说天哪，是鼠味。
他平常我们在伴侣的时候他觉得我很像小仓鼠，
但是就天竺鼠那种一直在那边。
对于味道其实我有遇到蛮多只狗狗跟 N 或 Sub 他们都有提过，就是当 TOP 在一个 TOP 的状态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也不是气味，你讲气势好了，然后会有一种感觉，他们闻得到就会觉得哦是主人的味道那种感觉。可是当对方非常软烂是小动物，他就有一个是他是小动物的味道。
有这种事吗？
有这种事吗？
我觉得是感觉。但他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感觉。
对，
但对他们的连结它气味是相对敏感，所以他们会有点进化成嗅觉。
我们家这只表示它没有。
不会是所有人，但我的会比较接近在所谓的 SUB 属性，就是精神层面的，他们对于 down 的精神状态敏锐度非常的高，所以当对方在小动物模式的时候，他远远就闻到那只小动物模式的主人。
小动物模式的主人。
对，或者当对方很有气势的时候，他就觉得哦 他那个状态是打开的，就他们一看或者是一嗅就会有那样的直觉。我觉得在片
就这样。没有了。好，那如果说太久没有，你觉得有点失望，那你要，你通常会怎么做来让激发它成为一个主人？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吗？适合现在谈吗？
它是悬而未决的议题吗？
我没有讨论过，
好像有，你就说咬你
哦
哦哦，就是我们有聊过嘛，就是要怎么切换，但是。他有时候用尽方法了，我还是没有听到。
真的，我就说，他就说你要表示，我说我要，他说
那一定是方法错了。
所以你本来怎么表示？
你本来怎么做的？
你本来怎么做？
哦，就别就是在这里讲很奇怪呀、啊。
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想要玩耍，你可以就是跟我说，然后他可能尝试的话，好吧，你可能打开的方式出，我可能觉得那是日常，然后我们就想说，不然我们想一个比较有直觉的，就是不然你咬我好了。就小动物有时候会想咬人，就是猫咪很皮，或者狗狗很皮，会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通常就是它有什么需求的时候，就会拿这件事情当一个简单的暗号。
所以有开始这么做了吗？
一直都有啊，
一直
哦，所以就有效，有 work。
对啊，因为咬它很容易啊。
哦，所以然后它也 get 到了，它就会，如果它能，
如果
状况许可，
就
会回应。
对，它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但我意识到我有回应它、嗯、这件事情，觉得
没有意识到，代表它现在太累了。
对，就是变成一个暗号，就是它会咬咬，然后就是轻咬，但它咬一个比较大一点，我还是没有反应，我们两个就回去睡觉。
对。
或者咬比较大一点，然后我 get 到了，就哦还 OK， 那就可以来玩耍。它就是一个，因为有时候欲望不好说出口。你说出口的时候会有奶，可是
就是你说出来你就不想玩了啊。哦，你想要玩的情境是别人更积极主动的要你跟他玩。
那个点像说我们来打屁股吧，跟我突然打你屁股。他有这个期待，我回应了，那我们没有说出来的。只是一种状态上面可能会不太一样。
我们家都是他会拿着他的玩具然后到床上，然后一直盯着我看，然后就啊，什么怎么了吗？然后就一直看着他，又一直看着我。我终于 get 到，就说哦，你要玩哦，然后就赶快把我的电脑什么说一说，然后就哦，好好，我本来晚上就非常委屈。
我觉得每个人表达听起来有点递工具，然后他的话他就觉得有点奶油，
我觉得在他身上滚来滚去，
他觉得我身上，他觉得我身上这样蹭来蹭去滚一百圈，然后
就 get 不到，以为是
情绪，我 get 不到，他就觉得是情绪，因为我平常也会滚来滚去，后来帮他咬我几下，有点痛哦，突然理解他想干嘛，
好有趣。我跟 Kara 就会互问说，哎，你现在会累吗？
对，就每个人打开的方式不一样。
然后他通常有十次问我，我就会跟他说，哦，我现在就是。累的程度就是我可以做 button 不能做 top。 因为他都在晚上十点之后问我啊，其实我晚上十点之后不能做 top，
就有点忙的时候
就累
了，
可是有时候是在十点之前。
他好委屈，
我去好不
那也没有办法，我就时常很累呗。
他还会做一件事情，他会打自己屁股，他会在床上拍屁屁、
啊、好可爱哦。
天哪，羞耻不累？好幼瘦哦，天哪，
超级无敌幼，
你超级可爱。
还有让你在他会上面长这个啊，他会自己把它剪掉。
通常他开始拍屁屁我就会 get 到，然后就会拿着工具、嗯、
對，我知道，我就已经滚一百圈摸一百遍了，结果他是睡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也要睡觉。委屈。
他是生气气的，
会生气气的睡觉。偶尔会遇到啦，但大部分都会打开才对。
但我觉得这种长时间的，尤其是情侣主奴，然后又那么长密切相处，那个时间的频率要一直维持不太容易耶。就跟一般相吵的情侣可能一年后会死床，我觉得 DS 或是个 SM 关系缔结一两年之后开始时间频率下降，好像也是蛮长的。听说的是
死床也太长了吧。
哦，女同志的话可能三个月。
对啊，
开始乱讲，
快吗？
这么快吗？
这么快吗？
差不多三个月到半年会死床
啊？这么快吗？
哦，所以你们还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两个欲望都不高，
我们两个欲望都不高，所以就比较没有死床的问题。
因为本来床就没有很活，
对啊，本来就不是那么活，
就是活死人的状态，所以就还好。
有欲望的那频率刚好频率都不差不多，差不多高，差不多低。
对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比方说。我会想玩没错，但是就是我也就是也很容易睡着，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就会出去开房，也不是出去开房，就刚好有因缘际会下有一些比较好的酒店，比如说我们去金华酒店，他就有一天他出来说，我在泡澡的时候就听到你在打呼了。
我那天两个都去金华 酒店玩具都备好，然后我就说我去洗澡你等我，然后我就用手把自己弄干净，我一进去三分钟就我想说不是说玩，然后我一打开门他连灯都关了，
笑死我了，玩的态度在哪，
到底是在干嘛
我要把他挖起来还是我要睡觉呢，
后来
对哦
他是一个非常容易睡着的人，
而且我出去玩特别容易睡着。
对，
欸，我真的觉得出去玩住旅馆真的不要想实践，欸，你出去旅游他白天都已经精疲力竭了，
我们没有出去旅游真的，我们就是特地去住那个房间的
那你我这边什么好像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我们就是专门去住一晚睡着
到底
在台北啊，就中山北路那一间嘛，
这就是要磕头下跪的，真的是，
这真的不行吧？
我在泡澡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你在打呼，我出来连灯都关好了，你什么意思？
他打呼完发现灯开的，他太亮就把它关掉，
之后你就没有时间了，
我就把我叫起来，没有放过他，把他叫起来。
好好好，
床好好睡哦。
他那天回去的心情都是：为什么旅店的床这么好睡？我想说昨天实践的心得呢。
我说我隔天早上还在掀那个床单，想说那个床是哪一个牌子的？
他真的很喜欢那种床。
实践完在隔天在查那个枕头什么牌子，
你真的很欠揍！天哪，
天哪！
所以后来实践心得交了吗？
没有，他就说好，我写给你呢。如今过了半年，要一年了。
好啦，就是要越重视的事情，有些时候会越拖延去做，因为很想要把它写得很好。
嗯，我希望你开始写了，
就忘了吧。
但我们也会有回忆心得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玩一玩，然后我们会一起回想，就是某一次我们做的什么。他会放 VCR， 所以他就在他脑袋里面有回放。然后可能放到某一些关键点，他会自己很害羞，然后就说不出话。
记忆力这么好，是不是？
记忆力很好欸，
哦，比较像是那个，他其实不是记忆力好，平常那也是忘记了。但就我们可能会有几个关键字，然后就把那一次搜寻回来。
像 Kara 就蛮感恩他的，就是他还蛮常会把实践后的一些心得写下来，甚至是整，
厉害，
甚至是整个实践的过程。我从来没有对象就是这么做过，我通常都是我在写啦，
真的是很厉害。
他刚开始也会这样子写，后面就没有。
现在大家就开始来暗藏私货了。
他在跟我没有建立关系之前写过那么一篇弱弱的，建立关系之后就一篇都没有了。
你知道，这个是长期关系都会有的变化。
对。
就是到最后就是我就是可以总结我好快乐哦。
我就说你昨天说我好快乐，然后就没了 ending。
他就很快乐。
对呀，啊，我就是狗嘛。
你给我写下来，
他去撒赖了
这家伙。
但真的有些时候一个实践，如果主动方非常用心的准备，那真的是很耗费时间精力的。那个被动方如果这时候给出回馈，主动方都会蛮开心。
我在如果是其他，我平常都有接收费调教，就他们的回馈对我来讲，的确会让我有充电的感觉，或者是对下一场的时间，我也会针对这些回馈，然后去做一些调整，会更完整。我觉得他们的回馈会让下一次都更完整。
嗯，我也是这样，就有时候要回馈我才知道说下一次对这个人我可以怎么做，不然就会很困惑看着他像是一点动机都没有。这次
啊，就跟我按摩一样啊，我也需要
回馈。
对，
我觉得我
还好意思说。
对啊，你还好意思说
你要回馈给人家。
对啊，就我才可以调整啊，不然我就会跟上次一样。
那你要让人家有调整。
对，我觉得你很棒啊。
就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是不是？
就是还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啊，
没有这么强烈。
对啊，
我自己在收费调教，我会规定第一次来找我的人会要第一次回去会写要写一段文字给我。
你有收到呀？第一次不就有吗？
就第一次。但我会跟他们说不用多不用长，就是让我觉得是你任何想法都可以，然后就是我要收到这一篇，然后后面就会随着认识的深浅去调整。但第一篇回馈我觉得是重要。
好哟，那差这么多活动，也不一定是活动，就是你们参加 BDSM 圈到现在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无论好的或坏的，你们之间的也可以。
SB 玩具间的食物很好吃，
汤很好喝，
汤很好喝。我可以站在那里把一锅喝完。
上次就这么做了。我们上次去 SB 玩具间，然后就一个主题的活动，这个孩子就抱着那碗汤还把他抱去加热，然后再抱回来继续吃了一整场。
我获得了我点的菜。
我们又开始业配了是不是？除了食物以外，
印象深刻的活动吗？
不是活动，就是
经验，
就是发生过什么样的经验？
大概就是有一次，好像是什么神会还是什么的吧，就跟你玩比较长时间的那一次。然后他那天就是 TAPT 那个能量开得很强，他就所有大家现场都玩了一轮，然后回到家他就说还要玩吗？我说我不要了，
第一次玩到底不要不要，
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
那一天状态很好，然后我就在 MS 的场地跟他玩了两个小时，然后这个现场人玩了差不多三四回，就玩了六七个小时。然后回家之后我就继续陪他玩，就玩了，不要玩了，
好厉害哦，天哪！
少数那个状态很好的时候，
嗯，我就说我短时间应该都不会想玩了，
他短时间都吃饱，
把你喂到撑，喂到吐。
我好累哦，我要睡觉。
我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就是把对方喂撑。没有用，但隔天还是眼巴巴的看着你。
好，因为我们很少，比较少有比较高强度跟长时间的玩耍，的确比较少，所以在那一次就印象真的蛮深刻的。而且那一次我状态是真的是比较投入在那个角色里的。
什么样的角色？
比如就是，比如说就是比较是很明确清楚自己在上的角色。就是很那个比例开的比较高，
但这跟我的比例完全在状态内，会有，就我们会这样相对应。我开到 100， 它绝对是100的 sub， 就是100的 down。但如果我们在日常一点，可能我 60， 它绝对是40。他们会这样做一个互相的调整，
所以听起来像是你第一次进到那个状态，那你
比较深沉的在那个状态，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很爽啊！
那你会怀念那个状态吗？
会啊，会啊。但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就是
可遇不可求，
可遇不可求，真的天时地利人和哎、欸，就刚好那天参加人也少，然后我们也刚好有那个机会就开始，因为我们通常要从那边 然后到要开始，其实都会经历蛮长的时间，
暖机很
久，暖机很长，然后开始到结束就人生时间很短了。
这跟我们日常跟家人住在一起，其实互动的频率也低有关系。
哦，你也不
日常是不太能发出声音的。
哦，
嗯，所以就。
那、啊、我们现在是因为有工作室之后两边都很累，摸一摸就睡着了还玩。
对，会这样子，两边都很累的时候。
对啊，
好惆怅哦，这多久前发生的事情了？
甚至不记得。
都不记得。
有半年
以上。
半年快一年的时间。
嗯，差不多。所以就平常就是小玩小玩的。
嗯。
但其实那样也就够了，我觉得。
对啊，那种大了一年一次也就蛮好的了。
对啊，天时地利人和嘛，
真的。啊，豆豆呢？
印象深刻嘛？我自己印象真的比较深入的，都会比较在一对一的调教，因为我会遇到不同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对方的生命就在我手里的感觉。
哇，
有的时候会玩，我们玩过水行。水行就是我把对方绑好，然后就放在浴缸里，然后就把水打开，就是对方基本上是完全五官，就是感官是被蒙住，剩下鼻子，然后那个水是从他的身体，他可以感受到水从空的，然后慢慢的淹没他，然后但他的耳朵也是被塞起来，他听不见。我其实会有观察，但我是站得比较远，但我很清楚知道他目前状态 OK， 但是对方不知道他的时间流逝感会跟我不一样，然后甚至是他水快满了，然后可以 一手把他压回水里，他是可能会呛到的。它是一个危险性非常高的，它需要很强大的信任，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会呼吸啊，整个喘气跟身体的紧绷都会到一个比较极限的状态。这是水行是其中一个，然后
讲得我好兴奋啊，这种惊恐的情境。
对，就是我们也喜欢玩那种比较窒息，然后窒息除了就是一般的捂住脖子或者是口鼻，有时候也会拿湿毛巾这样贴着，然后就是把水这样开着，然后一滴一滴一滴，然后它的毛巾就会从一开始吸得到空气到整个密闭度很高，然后再叠第二层毛巾，然后再叠第三层，就是你的身体会从水会这样一直流下来，所以身体的敏锐度跟敏感度是非常的高，真的真的就是只要我想，对方就掌握在我手中。会常常会比较常遇到像这样的情况，我会蛮感谢大家给我就是这些互动量给我的信任，这对我来讲都是很深刻，就是要想起来还是好几场都会有让我这样的感觉。
所以掌握对方的生命，这是你身为主动方的其中一个兴奋点吗？
我觉得会是一个，它是一个成就点，然后会让我觉得这段关系很深刻，因为不是谁都可以，当然它需要很比较大量的沟通，然后对方把它交给我，这件事蛮有成就感。
嗯，
连结也会比较深，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会全心全意的去 hold 住他每一个呼吸，
哇，
所以他会让我印象很深刻。
说的大家都要兴奋了呢，
很想尝试看看。
您兴奋了吗？
太坏了。
然后我自己有玩过，印象深刻的有都是比较长时间，就长时间其实还是会进入的比较深，因为短时间会抽离的比较快。长时间的话，比方就是像放置，就是完全固定到一个椅子上，然后手脚就绑起来，就是它每一个皮肤都会压在椅子上，然后一整夜，然后也是就是它就只能坐在那边，然后但它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我可以随时去使用它，也可以都不理它，
嗯，
然后对方就会在那个状态。我觉得这种连结相对的深沉也深刻，它都是我觉得很有趣。
你有得到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回馈吗？
回馈吗？
就他写给你的回馈里面有什么让你看了你也觉得很被触动的？
我觉得跟我刚刚聊的可能会比较接近，都比较像是一种信任感的托付给我。
就是可能有些听众会想知道，诶，为什么有人会想做这些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之后得到了什么样的快感或是触动，就他们回馈里面有提到这些吗？当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在你手中的时候，这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触动的是一种身体的拘束跟心理的自由，这个是我收到比较触动到我的回馈，就是不论我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被拘束或者是被禁言，不管我剥夺了什么，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自由。我觉得它是一个心理层面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回馈。
我把自己交出去的同时，我也把自己释放了。
对，对他们来讲，除了一个压力的释放，跟以及他们觉得他们心里最深的渴望被实现了。
嗯，
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成就感。
好，那最后
在接触 BDSM 之后，你的观念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呢？
开始渐渐没有香草朋友了。
为什么？
对，为什么？
因为你就会觉得话题聊得很局限、
oh.
然后也好像不知道要跟他们聊什么了的感觉、
oh, 对，而且你是不是也不太能够跟香草朋友就直接出柜直接聊这些、
能出柜的也出柜，但是其实就是还是不就会觉得他们平常聊的东西跟我想聊的东西好像开始不一样了，或是关注的东西也开始不一样了，那种感觉就是不在同一个世界的那个感觉。
但你现在会除了 BDSM 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兴趣或是想关注的议题吗？
可是就
比方说你现在开始有自己的工作室，有按摩或怎么样，你没有一些比方说一起有创业经验的朋友，有按摩经验的朋友，那种那个领域有
不同的朋友、哦、我会把它归类为比较近的朋友，就是距离、
哦、
心理距离比较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已经是那个圈子的人、嗯、社群的人这样子。然后不是说他那不是说香草朋友就不接近或者什么的，而是就会渐渐的会有一点点脱离他们的世界的那个感觉、
因为他们比较不能够理解你们的关系或是你们平常在进行的这些项目吗？
嗯，应该就真的是那个话题搭不上。我以前也跟他说为什么你都没有香草朋友，我现在觉得嗯好理解，没有香草朋友。
他当初我们都没有香草朋友吗？他现在说嗯他现在
有啦，就是原本的朋友只是没有办法再拓展其他的香草朋友了。
应该是 BDSM 的连结比较深，我们会有比较紧密的互动，所以在跟一般圈子外没有接触 BDSM 的，他的连结就会有一个相对的远。
我本来就没有朋友，然后我反而是进到 BDSM 却才开始交一些朋友。然后
Esther
吗？对，我是在想Esther 真的是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对，但应该是这样讲。因为 Esther 是少数非常罕见会主动传讯息跟我闲聊的人，其他人都不会啊，没有人会传讯息跟我闲聊、啊、
这一集播完
小心啊，
会有很多人找你闲
聊。因为我对朋友的定义是有我自己的定义啦，就是要两个人单独约出去聊非工作以外的话题这样子。
那这场人都是朋友啊？
没有啊，你们谁跟我单独约出去聊非工作以外的话？没有啊，
我们有吃饭过一次啦。你们也有吃饭过？
我们也有吧？
你们也有吃饭过？
哦，对啊，你们都是朋友啊？不是吧？不是，那你们会平常会出去跟我聊天吗？没有吧？没有啊，
有啊，
偶尔会跟你聊一下，偶尔
对嘛，很偶尔啊。
你说是讯息吗？
没有啦，你们都是我朋友啦，
是吗？
是
讯息聊天吗？
讯息
你会回吗？
我跟你讲，朋友传的讯息，我虽然可能会搁置，看我那时候状况，如果太忙，可能搁置七天两个一个月，有可能，可我都会回的。
七天
两个月
吗？话题只有时效性。Excuse me，
但我刚刚本来是要讲说，我现在就是有想要交一些 BDSN 圈以外的朋友，因为就会觉得好像不想要自己的话题都一直在聊 BDSN。
不一定啊，我们也跟你聊天的时候，也不见得都在聊 BDSN。
对啊，我们都会天南地北乱聊。
对啊，
比如说
随便聊、啊，
没有，可能就是接近我的人，大部分都在跟我聊 BDSN。
哦，是哦，
我们之前有聊过工作啊，
对啊，
有聊过学业，
啊、
嗯。
没有人跟我聊工作，没有叫大家跟我聊工作啦，但就是
你需要吗？我们可以陪你聊聊，
私聊私聊。那 anyway， 我们刚回到这个话题，哦，又聊你没有朋友，好，啊，豆豆聊豆豆这么困扰，
我还 OK，
不是我们刚刚是要问豆豆的观点有没有什么转变，
豆豆
没有困扰，他没有困扰，
没有家有困扰。
为大家播报现在的时间是凌晨1:30，
对，
有点堪堪的正常的现象。
好，就是我觉得是开始参与 BDSN 之后，我开始
没有朋友，
给我闭嘴。
哦，开始厘清自己为什么跟大家不一样，跟厘清自己。像在参与 BDSN 之前，很多人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不交男朋友？你为什么没有喜欢过人？你为什么性向好像跟大家不一样？”但我也花在参与这些事情之前，我也觉得哦，我也不是很知道，那个自我探索是非常模模糊糊的，就是很多事情都觉得只知道跟大家不一样。但参与 BDSN 之后，我就会发现从不一样又没有关系，就像59岁又及格，就是他就是你自己，嗯，就开始
他就算不及格也是你，爽啦，这样，
就你不用在那个框架里。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比方一开、
哦、我知道，就是谁规定59就不及格的？
对，谁规定59就是不及格？就是没有人规定我们什么样子。然后我开始发现，哦，原来我可能是双性恋，后来理解自己是泛性恋，然后到认同自己，然后可以跟所有人说这件事。这件事情其实跟我在参与 BDSN， 然后了解多元，然后跟了解自己会有很大的关系。有种自我认同感。
哦，对，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感，
探寻的那个感觉。
对，我在这个地方反而去理解到我的状态长什么样，我想要的是什么。嗯、但如果没他进来，我只会觉得我不一样，
就是一只贪吃的老鼠。
对，
你在这边看见了自己。
嗯，
这也是为什么，因为豆豆他刚刚有提到说，他有在持续做 BDS 的形式力，这个全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汇集了所有 BDS 活动的形式力。如果有人还不知道的话呢，直接上网搜寻 BDSN 形式力，对 ，Google 到还会出现在第一个。
嗯，
里面有就是全台湾所有的活动。
对，
我记得一开始从我们之前有聊过，从一个月之后。
备课
一两场，
备课跟省会的时候，
到现在就是几乎每一个周末，甚至每一天，
我上次有数，
有
一个月有87场，
那还算少的，
还算少，
八十七场还算少了，是不是？
不摆过，
嗯，
对啊。
但这件事情在4-5年前，一个月真的就是2-3场，
这很难想象的，那个时代很难想象。
对，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月快破100场，也算是见证了 BDSN 活动的进化。
对啊，
在我身上，
我们好像都在同一个时期。你是2014嘛？我跟严理是2015年，
我是我也在2014。
哦，
差不多，
对，
大家都在这个时间点
接触这个圈子，所以我们都见证了这个圈子这10年来的变化。
可以画趋势，
趋势，趋势。现在应该。越来越多了啦，南部的场地都开始稳定，
嗯、
越来
越
开，
慢慢
越开
越定。
嗯，讲着够感受到一个时代的使命感。
嗯，
好哟，那最后两位有想要跟我们的听众讲什么吗？如果给他们一个建议的话，
熊熊想不到，我思考一下。
嗯，我觉得我需要思考一下。
你们有什么特别好奇或者是？
如何就是维系一个长时间的 DS 关系吧，我觉得可能蛮多人会有这个想法，尤其是在情侣的架构之下去维系那个 DS 的上下感。
对我来说就是你不要做超过自己负担的事，
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因为做了超过自己负担的事情，你可能就会
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明明不是一个能维持这样子的位置这么久的人，那如果你们要建立一个你要一直都是这个角色的人的话，那我觉得距离就没办法太近。
嗯，
就是你要去想办法去调适好 那个你能 handle 的程度，我觉得那还是有办法往后走。
对，我觉得无论对 sad 或对动都一样，就是要觉察自己的能力或是渴望的界限。
嗯，对。嗯，
长时间经营，小乐说的蛮有道理，就是你能够给多少，在无止境的时间的时候，比方我们会觉得所谓的日常规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一直有在维系这段关系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多久时间一次，或者是什么。我之前有跟朋友聊过，就是他们可能是一周每个礼拜的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他们就是无条件会在这个状态，这就是他们维系关系的方式。
哦，
时间，对，时间制。然后我们是就是规则，规则也是我们，你们要找到一个让彼此都有认同的一个有联系的一个方法吧。不管是规则或者是玩耍的时间，不管是什么，它必须有共识跟重叠。
共识真的太重要，就是双方想要的关系的那个共识是不是一致，或是至少要相近，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它其实就关系着你们平常沟通的方式跟对每一件事情的态度，这个方面如果相去甚远的话，就遑论要走多远了。因为本质上的东西是很难去短时间改变的，那但是人的情感或是心力是会被消耗的。
我们两个会有个习惯，就是有问题绝对要说，要提出其实我有事情想说，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不可逆的，当你解决每一个小小的问题，它就不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两个是有这样的共识。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想法是有冲突，我们就会知道这件事情需要被讨论，然后我们有聊过在它最没有伤害，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讨论各种可能性，而不是等这件事情发生了，已经对彼此造成了比较不可逆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那对于关系都是磨损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事前的闲聊，事前的可能或者想玩的想法，会不断的拿出来。那
泡澡招时间，
对，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会、小桌桌时间、小会议时间，对，然后或者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件事情，我们会让这件事情过去，不堆积是经营的，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不是说你现在就要解决，也不是，就是你至少要讲。到现在也有悬而未决的事情啊，但是，如果都不讲的话，好像就没有讨论到的一天。就比方说有一个我问他要不要去参加，要不要陪我去参加活动，可是对我来说是他想不想去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可是对于他现在来说，我想不想要他去这件事情是他会不会要不要去这个活动的很大的因素之一。可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不想要你因为我想要你去而跟我一起去啊，这就是一个、哦、这也是一个回圈、嗯、
对
对，
会有这种状况、欸、欲望冲突，
就是等等一些小，我觉得你有拿出来讲就是小问题，那如果你都不讲，那才会是一个麻烦。
我觉得关键是不委屈吧、嗯、不管是down还是上了，在关系里不委屈，那即使我们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双方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那我们就是先知道之后拿出来放了，等我们有那个力气或是那个状态，我们再回头看它，而不是一个人先憋着，然后有一天憋着憋着爆掉了，才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是这个循环啊，就会有点太慢了。我们会尽量在最小、最没有伤害的时候就拿出来说，这比较像是我们一直以来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冲突的一个方法。
而且我不开心的话，就会肉眼可见的委屈巴巴，所以其实马上就可以知道了呢，
好令人安心
哦。他就写在身上，我委屈，我委屈巴巴，
赶快来照顾我。
那要怎么打开他呢？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
我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练习如何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表达。
嗯，对，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讲的。我们在有感觉的时候就把它讲出来、嗯、而不是累积到我真的受不了、嗯、我要爆炸的就是倾泻而出、
嗯、有一次就是我们也是算是比较情绪上的冲击的时候，就是我在跟他说话那时候我已经生气，但我没有察觉到我已经生气了，
但我很早就察觉到他生气，他本人没有发现。
对，
我会觉得关系里面当你情绪走在前面再回头讨论事情都是伤害，因为你已经先动手打对方一巴掌，他说哦，我刚刚不是有那个意思，可是当你把这个情绪圈收起来的时候，就是再严重的事情我们好好说，那个感受会是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们唯一一次比较有起冲突就是他其实很不爽，但他没有发现、嗯、但我已经受到波及，然后这件事情就算是我们第一次有一个比较大的矛盾点，
嗯，
差点就是算是有点像小吵架。
嗯， 嗯，
所以我们两个会尽量让情绪放在后面，然后沟通放在前面。
情绪的自我觉察跟彼此的沟通能力很重要。
对，
我觉得这个维持长期关系蛮关键的。
我也有这个毛病，就是有些时候我自己生气了，我可能第一时间也不会觉察，因为我蛮回避去承认我有愤怒的情绪。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恐惧我愤怒的状态啦，因为那个攻击性很强。所以可能就是有一次啊，我就是在做那个 DS 工作坊的那个大纲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说，诶，你刚好看一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然后他就，诶，我可以讲这个事情吗？然后因为我在里面提到说，因为我想要教一些技巧的东西，因为那是工作坊嘛，那可能其中一个就是讲到动的话，我认为说动的核心可能是沉稳从容的，就是如何让你的状态是稳定的轻松的，因为你这样子你才可以给对方安全感之类的，这是我想要讲的一个脉络。那看了之后他就说，没有我没有觉得动一定要是那个沉稳从容，那比方说要是有些动是 little 动啊，就是我是一个宝宝的状态，但我仍然是一个支配者。然后那个时候当下其实我是事后我才去反思，说我当下其实是有一点觉得被挑战，然后觉得被触怒，但我当下没有发现，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处理就是，我就说，哦，是这样的，我的沉稳从容呢，并不是那个状态或气质，我讲的是一个心态。你今天呢，你外在的气质你可以看起来像个孩子像个宝宝，但如果今天你在实践中发生了危机，你是不是还是要立刻可以沉着冷静的去处理，你还是要有那个能力嘛。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稳定从容指的是你有具备危机处理的能力。在那边硬凹其实就是不想要去承认我就是一开始写的没有很周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为什么不想承认，是因为我感觉就是有点难堪。那个难堪的核心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被挑战，然后有点愤怒。这样。然后那因为我当时没有发现，所以我后来我就讲完这个之后，他就好，然后我就开始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开始修我的那个刚刚讲。我后来真的照他的方法去把它修掉了。但是他后来就跟我说，他就觉得那一瞬间我突然就是跟他失去了连接，这样子，
是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在讲
失去连接，
对，失去连接。
其实我觉得维持长期关系里面，情绪放在后面可能会有危险性。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啦。就是因为毕竟是共同发生的事件，可能两个人对这件事情共同有情绪在。我的习惯会是，那我们在情绪当下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可是我们的情绪如果都放在自己身上消化的话，好像它总是会有一个需要出去的地方。
还是会，
对，
是就是，但是它不，我的那个，我就觉得那个我们的第一时间不会就是这样像是泼油一样泼到对方身上而已。
关键是第一时间不泼在对方身上。
对，我觉得这超重要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情绪，然后我们会像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冷静下来，相对冷静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谈谈聊聊。那可能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组织好语言或什么，可是我们在那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知道我们都带着情绪在跟对方说话。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
沟通的方式，
沟通跟照顾对方的方法。就是我们很有情绪，可是我们仍然跟对方有连接。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想做点什么，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我真的想揍你，然后就去看着，可能不行，但一下可以。
他很可爱哦。
对，或者是他可能会想要咬我或者怎么样，他就会直接。很轻的，就是很轻，就是很大力的把他嘴巴张开，然后轻轻的这样哼一下，
太可爱了吧？
对，就是这，我觉得这是我们会一起去看这个情绪，然后一起消化它。
我们也会一起，但就是第一时间
不泼到对方，
不泼，就是不泼到对方身上，就是我们会做的事，
泼他旁边，
但是泼旁边就是以其他的方式表现，是我们会做的第二件事情。
对对，就是我们不爽，其实都看得很清楚，
对，我们其实已经看见我们都不爽。我觉得这种，
但是你不会真的很借题发挥的攻击对方，顶多会变得比较冷淡啦，会变得比较冷漠，这在所难免。因为有时候你真的，这已经是我最后一丝理智了，但他变得比较冷淡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没安全感。
好窝雷，双标狗。
在我们的关系，我很少在那个状态，所以当我一冷淡，他就会很像，就会立刻失去安全感。
那你怎么办？如果你又没有能力回应他，但你又看他那样。
我会舍不得他，我就去秀秀他。就是我们在真的有冲突的时候，通常模式会走回，
我就大哭，然后他就会先，
我可能情绪很高，发生过两三次，然后我超想哭的，然后我一走过去，他先嚎啕大哭，我说你哭屁，
先哭先赢嘞，
先哭先赢，我说哼，然后我想说好，我就先秀秀他，然后哭完之后他就好一点，
然后换他哭，
然后我哭。
哎、欸，我都会他掉眼泪，然后他开始哭，然后他嚎啕大哭，我觉得跟他一起嚎啕大哭。我们两个
一团，
我们两个会一起哭，然后哭完之后就是才会来谈谈怎么了。
对，就是通常两边情绪有出来，就会回到一个平。我们两个，我就会先、嗯，他通常都是我会先秀秀他，在我们两个之间，真的两边都掉下去的时候，然后抱抱他还好一点，就说你抱抱我了。
啊，我们之间好像我就没有哭哎、欸，就是我的负面情绪都比较是愤怒，你的负面情绪就会是哭。但那个脸是这样不是也蛮好，代表我就算愤怒，可是你在哭的时候我会软化下来，我有能量去承接你啊，然后你不用过来安慰我、啊、
对
对什么啦，
可能人家也想要接住你吧。
没有，可是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在关系里面我感到不舒服都是自尊议题，那个直接联动到的是愤怒啊。
哦，这的确是、
哦、
对
啊,
對啊，什么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会想哭，就觉得受了
委
屈、
啊、大部分都
是
委
屈，
可是我生气也会哭、
哦、
就是我什么情绪，我情绪只要太高涨就会哭、
嗯、我也是这样子、
哦、居然
對
情绪高就会哭的类型、
啊
哦、好像动的状态我不太会哭， sub 状态我比较容易哭，我可能受到惊吓我就开始掉掉眼泪，我其实进到 sub 状态光对方声音大一点我就开始掉眼泪，所以其实是跟状态有关、嗯，
我们就爱哭，
对，很棒，拥抱自己。哎呦，那今天有还要补充的吗？
啊，我就觉得，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了解的话，真的就是主动去参加活动吧。就算，因为其实你要说两三百多块，是你可能会觉得蛮不便宜或什么的，会觉得如果你去那边什么时候不做有点可惜，其实也不会。说真的，就是真的想了解，多去几个活动，你大概都可以。有一些收获啦，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怕。我当然我自己也曾经觉得他们那些人都很可怕，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友善的环境真的很多，友善的活动也很多，上面打着新手的名号的也很多。
哎、欸，也不一定新手那个就适合新手，
对对，
所以真的不知道该参加什么，参加59这样。
我们因为我们有开一个，就是真的我们有一个叫做维基百科，真的就是会希望如果有那种真的是。有相好朋友想要聊聊的，因为我们那个城镇就真的很纯聊天，就是你有任何的想要多了解或多聊聊，或是觉得很害怕什么的，我们这边环境真的跟你会觉得看不出来是那个，
他们墙壁是粉红色的，
对，我看不会觉得是 BDSM 的场地的那个感觉，所以如果要想要带香草朋友来第一次参加活动，我觉得是可以来聊聊天的，
欢迎大家参加。如果害怕就参加聊天型活动。
对，
嗯，我们会不会收到听众说要怎么找豆豆说被调教？
我觉得会，
对呀、啊。到时候再私讯我们，我再看怎么帮你处理啊。
想、
但是我们要介绍费哦。
介绍费，
请抖内我们的平台。
还有、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喜欢的话请帮我分享给更多人哦。
如果有任何感想或建议，也欢迎告诉我们。
好，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累死
了，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